按月谈快报。政治领域，习近平致电祝贺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经济领域，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国民经济稳中有升。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人身保险公司监管评级办法，截至2023年底，北京市实有经营主体存量 255.64 万户，同比增长 8.27%。 法治领域，两高对以阴阳合同逃税等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体育领域，2023-2024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锦赛17日在荷兰鹿特丹结束全部比赛，中国队夺得男子5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两项冠军，以4枚金牌收官。在滑雪登山青年世界杯挪威莫尔德站比赛中，中国队共收获4金2铜，这也是中国男子选手首次摘金。民生领域，我国已建29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民政部、国家林草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做好清明节祭扫安全管理。据国家医保局18日消息，在河北唐山、江苏苏州、福建厦门、江西赣州、四川乐山五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内蒙古、浙江、四川三个省份将作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省份，开展全省试点。我国渤海中北部再获一吨级油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700亿立方米，受益人口1.76亿人。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8.3%， 我国新收集农业种质资源53万多份。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横琴口岸正式启用客货车联合一站式车道。近日在浙江，91岁爷爷听到军歌响起，情不自禁打起拍子来，网友，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表示，俄中关系将继续深化发展，取得新成就，并造福两国人民。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表示，叙利亚当前局势极其困难，在安全、经济和政治进程等方面都面临挑战。国际慈善团体乐施会17日发布一份报告，指认以色列蓄意阻碍人道物资进加沙。欧盟埃及签援助协议，设专款管理非正常移民。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已同意向澳大利亚出租车司机赔偿约 1.78 亿美元，这将成为澳大利亚法律史上第5大集体诉讼和结案。韩国医科大学教授拟集体请辞，政府拒就扩招计划让步。
支部学习实政教育就用半月谈基层党建学习系统，更多半月谈基层党建学习系统详情尽在主页橱窗。